圣徒们，在这堂聚会，我们来到这次训练的末了一篇信息。事实上，这是这次训练非常美妙的结语。这篇信息的题目是按照我们属灵的经历，经历并享受新约的内容，以完成神的经纶。这几个词很重要，按照我们属灵的经历，等一下在信息里我们就会看见这是什么意思。现在第一大点，因着耶利米书预言到新约，基于这事实，耶利米这卷旧约的书也可视为新约的书。我们需要看见并取用新遗命的内容，就是神给我们的遗证，这是神给我们的遗证。我要这里列的是耶利米31章31到34节，在那里耶利米说到关于新约的预言，然后也有新约主在希伯来8章8到12节是主借着保罗所说的话，这段话事实上也是引自耶利米书的话。我要念给你们听希伯来书八章的话，然后指出一个特殊的点。希伯来8章8节，但神既找出他百姓的瑕疵，就说看啊，日子将到，主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定新约，不是照着我拉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没有恒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因为这是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刺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却不用教导自己同国之民，个人也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我们要注意希伯来8章8至12节这一段和耶利米31章31至34节这一段有一个区别。当希伯来8章10节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刺在他们心思里，这里的律法是复数的，但是在耶利米31章那里说我要将我的律法，这是单数的，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在耶利米书有单数的律法，希伯来8章有复数的律法，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为什么是这样。好，我们现在要来看新约里的福分，这里有4项福分，我们要按照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说到这4项福分。第一重点，在新约里应许我们4项福分。第一，宽恕我们的不义以及忘记赦免我们的罪。圣徒们，这岂不是很美妙吗？神忘记我们的罪，这实在是太好了。只是向我们指出真正的赦免就是忘记，当我们赦免一个人，这就包含了忘记。第二小点，将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借以分赐生命之律。第三，有特权得着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四，有生命的功能，使我们凭生命内里的路认识神。第二重点解释为什么这4项福分是按照这样的顺序。二重点说，赦罪只是达到神目的的手续，所以这段经文把 赦罪摆在最后说，但以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说，我们是先因赦罪而得洁净，然后享受神做生命的律，在生命的律里做神的子民，在里面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顺序，这是按照我们属灵的经历。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在十二节开头说，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注意这里开头有因为这个词，因为指明主宽恕我们的不义乃是新约的基础。事实上十到十一节是一个单元，第十二节是说出那个原因，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现在我念给你们听一段信息，李弟兄这样指出，现在我们先从罪的赦免说起。希伯来八章十至十一节是一气连下去的，第十二节是另外起头的。照原文，第十二节的起头要加上因为，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这就可见神宽恕我们的不义，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是在给我们生命之前的。换句话说，八章十二节的事是在十至十一节之前的，所以我们要先来看，凭着约我们的罪是如何得着赦免，得着洗净的。圣徒们，弥迦书这几节就是弥迦书七章十八十九节，最近很摸着哦，我要念给你们听，还要念十八节的注解。弥迦书七章十八十九节，神说，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越过你产业之余民的过犯呢？他不永远怀怒，因他乐意施慈爱，他必在连续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你必将他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十八节第一个注说到神赦免，这是非常美妙的。神赦免我们的罪孽，越过我们的过犯，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并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岂是神何等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孽？弥迦总结的赞美不是以神选民的美德为中心，乃是以神的属性为中心，这是安慰的话。所以感谢主，为着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这实在是非常美妙。圣徒们，在我们继续看这个大点以前，我要先说明宽恕这个词。主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这个宽恕是什么意思呢？宽恕原文跟平息是同源的，简单的说，平息的意思是调节两方，使两方成为一。 关于这个平息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借着满足一方的要求而将另一方带回来与这一方和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借着基督满足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就得以与神和好，神和我们之间得着了调解，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如果你去读以西结十八章二十节，那是很强的话，那里说唯有犯罪的人他必死，犯罪的必死。换句话说，对于干犯律法的判决在神眼中就是死，神不能容忍任何的不义，所以感谢主，他成为人代替我们受死，他完成了代替的死。所以罗马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感谢主，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了那些工价。然后那里继续说，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享受神白白的恩赐，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了罪的工价。在这第二大点下面的第一中点，基督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以平息神的公义，也就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第二中点，基督那又宝贵又有功效的血解决了我们一切的难处，使我们得以维持在与神不断的交通中，不断的享受他生机的救恩。我们会看见我们一次永远的得着了赦罪，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事实应用到我们持续的经历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第二终点，我们每天要享受主血的洗净，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享受他生机的救恩。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只读其中一句，我很宝贝这句话。这里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何等的好信息！他是不是洗净我们某些的罪？不是说洗净一些你认为不可能洗净的罪。你如果你认为有什么罪是不能洗净的，那你就错了。因为这里说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注意第一小点说，在神面前主救赎的血已经一次永远的洁净了我们，这洁净的功效无需重复。二小点，然而每当我们与神交通，良心蒙了神圣之光的光照，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良心里一再的及时应用主的宝血常识的洁净。我很宝贝这里所说的一再，当我们的良心蒙了神圣之光的光照，我们就要一再的及时应用宝血的洁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维持我们个人与神的交通，我们要维持我们个人与神的交通，使我们能够团体的与神有交通。 我们这样与神的交通，把我们带到他自己这神圣的光里，在神圣的光里，我们的良心就蒙光照，我们就能够承认我们的罪，并且接受他宝血时常的常识的洁净应用到我们的良心上。第三小点，神一赦免我们，就从他的记忆里涂抹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所以当你认罪的时候，不要再向主提起。如果你再向主提起，你不用举手。我想我们大家都犯了这种错，有时候我们认了我们的罪，然后过一阵子我们又说，主啊，对不起，我做了那样的事。事实上当你那样说的时候，主会对你说，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忘不记得你在说的。因为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在我们的经历上就是这样，他就不再纪念。圣徒们，关于我们的罪，这实在是一个大的神迹。神有健忘症，关于我们的罪，神有健忘症，他不再记得我们的罪，实在是好。赦罪的意义就是消除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案，使我们免去神公义的刑罚。这是第三小点的后半。下面有 A 小点，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就使我们所犯的罪离开我们。所以诗篇103篇12节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实在是远，东离西有多远，那是多远呢？那是无限的远。第一小点，神赦免我们的罪，结果使我们恢复与他的交通，而敬畏他并且爱他。这是根据两段经文，首先是诗篇130篇第四节，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当我们得着主的赦免，是新鲜的，借着我们的认罪而得着主的赦免，自然的结果就是我们敬畏神。我们在昨天另外一篇信息指出，敬畏神等于遵从神。我们在每一件事上考虑神，尊重神，我们信靠神，我们也尊荣神。我们也能从我们的经历里面见证，敬畏神就是遵从神，使我们停止作恶。请听，这是箴言生命读经的话。遵从神，也就是敬畏神，也会使我们感受别人的苦难，并向他们施怜悯、施怜恤。我很宝贝这一句话。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一节圣经。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经历，我常常用这一节祷告。这是诗篇86篇11节，那诗人说，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那是向着主很好的祷告，当然他必定答应这个祷告，因为这是他与我们所立之约的一部分，这是他的遗命的一部分，那是他的遗嘱的一部分。另外一处经节是以赛亚11章2节，那里说到主耶稣，说到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还有什么呢？还有认识并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我们可以求主，主啊，用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我。敬畏耶和华乃是在包罗万有的灵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李弟兄说过一句简单的话，他说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个人那么敬畏神，他尊荣神，他尊崇神，他信靠神到极点。好，关于我们的罪得的赦免，还有另外一点的结果，就是我们爱他，我们爱他到极点。路加七章四十七节说，这是主的话，主说，你们记得那个犯罪的妇人，然后主说，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得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爱得就少。所以我们若领悟我们是何等大的罪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有多大，而主却赦免了，那事实上就会加增我们对他的爱，这实在是美妙。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终点，基督的宝血满足神，使信徒能进到神面前，并且胜过仇敌一切的控告。这里有好几处经节，当然在出埃及十二章十三节，以色列人要杀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他们房子的门楣和门框上。主说，这样，主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主不是说，你看见这血，我就越过你们去。第一个看见这血的乃是神，所以现在他看我们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血，他看见血。所以这血满足神，这血使我们能进到神面前。以弗所二章十三节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你们这从前远离的人，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生活，不是用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用基督的宝血，如同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如果我们来到希伯来第十章，看希伯来十章这些经节，我们就会看见这血使我们得以进到神面前。十章十九二十节，希伯来十章十九二十节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什么叫我们坦然无惧呢？为什么我们能够坦然呢？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攻击，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使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是什么使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呢？乃是耶稣的宝血。也许我只要读这一节这就够了。这纲要还说，这个宝血胜过仇敌一切的控告。这是根据启示录十二章十至十一节。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如果你想想看，神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我先读这经文给你听。主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这是何等的植物描述。这里撒旦，如果他给你一张名片，上面写的撒旦，然后他的职务是什么呢？我要在神面前昼夜控告你，这就是他想要做的。 我们不能接受他的控告，有时候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也许觉得我们不明白保险的价值，但是倪弟兄说我们应该这样祷告，我很享受这个祷告。他说我们应该这样祷告，主啊，按着你所知道的血的价值来成功在我们身上，我非常保爱这个祷告。经文继续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不是因为他们的完全，乃是因为羔羊的血，并因他们自己所见证的话。我们见证的话，我们就是宣告神圣的事实，在这遗嘱，在这遗命，在这约里有这些事实，我们要宣告这些事实。当然我们所宣告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宣告耶稣是主，就是说主耶稣，仇敌不喜欢听见耶稣是主这几个字，但这是事实，这也是我们见证的话。不止如此，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我们要求主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你知道吗？主爱一些东西，主也恨一些东西。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我们可能说我不是这样，我比较喜欢雅各，我不是那么在意以扫，但神很绝对，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在启示录二章，他对以弗所的召会说，你们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那也是我所恨的。所以我们需要他的恨，不仅是他的爱，我们需要他的恨传输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需要他对圣品阶级平信徒制度的恨分赐到我们里面。同样的，当我们越爱神，我们越认识神，越经历神，越享受神，我们就越恨恶自己。我们恨恶自己，我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好，刚要继续也说，这个血，主的宝血也是永远的血，由利未记十六章里大祭司借以进入至圣所的血所预表。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立约的血的另外一点，就是纲要第一小点，立约的血使我们得以，立约的血使我们得以进入实际的至圣所。什么是实际的至圣所呢？至圣所当然是诸天，就是主所居住的地方，他在那里现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但是实际的至圣所乃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乃是连于三层天，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创世纪二十八章的天梯。在创世纪一章末了，他论到那件事说，你们要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他指明他就是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梯子，那梯子将天带到地，也是将地连于天。所以雅各称那地方做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家。按照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我们知道我们的灵乃是神的居所，我们的灵是神的居所，因着我们的灵是神的居所，而这居所就是基督，基督作为天梯就在我们的灵里。所以当我们在灵里，神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也被带到神里面，这就是神成为人，使人成为神，当然只是在生命和性情上，而不是在神格上。 我在说，这就是实际的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神，并被他注入。借着这立约的血，我们就能够享受神，并被他注入。第二小点，按照新约的启示，借着立约的血，我们不仅被带到神面前，更被带进神自己里面。救赎并洁净的血把我们带进神里面。我们想到血的时候，我们不太想到这是立约的血，因为这是立约的血，这血就把我们带到神自己里面，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里，甚至进到神自己里面。按照利未记16:11-16，利未记16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人够资格进入至圣所，到约柜的这罪盖这里。在罗马3:25，保罗称那个盖做平息盖，在旧约称为遮罪盖。这一位他来到约柜连同遮罪盖这里，他乃是从外院子取了赎罪的血，而带着这个血进到至圣所，乃是这个血，就是立约的血，使人能够进入至圣所，进到神的同在里，享受神，并被神注入。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享受主宝血及时的应用。但是那至终的目的是这立约的血应用在我们身上，是要将我们带到神的同在里，把我们带到神自己里面，使我们能享受神，并被他注入。第三小点，立约的血主要乃是使神做我们的份，给我们享受。这里列了诗篇的经文，我只要提诗篇27篇，我很宝贝这一节，我知道你们也很宝贝。这里说27篇4节，有一件事，这太好了，我们很难忘记得太多的事，但是这里说一件事，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你如果读这一节的注解，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看耶和华的殿。我刚才已经指出了其中一个角度，就是这个耶和华的殿就是我们的灵，因为按照以弗所2:22，我们的灵就是神的居所。另一面，按照提摩太前书3:15，耶和华的殿也是教会，因为教会是活神的家。所以我们要求主，主啊，我只求你这一件事，我要一生一世住在我的灵里，并住在召会中。当我们这样求，我们乃是在取用我们的遗嘱，我们的遗命，因为在这个遗嘱里面已经给了我们的，这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就是在我们的灵里，也是在召会中。住在召会中的应用就是召会聚会，我们也可以把执事聚会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我们住在我们的灵里，住在召会聚会、执事聚会里。在这里做什么呢？我很喜欢这里所说的，就是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很宝 备他的荣美这个词，当我们在这个聚会里只是为着这一件事，就是瞻仰耶和华的荣美。耶和华的荣美就是他的可爱，就是他的可悦，就是他的可喜，就是他所吸引我们之处。在宇宙中没有另外一位比主耶稣更荣美，他是宇宙中最荣美的一位。林前二章九节说，这一节实在是美妙，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些事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圣徒们，每天我们要祷告，主啊，用你的爱困惑我，用你自己作为爱注入我的里面，使我能够用你自己作为爱来爱你，并且爱你到极点。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也就是在这遗嘱、这遗命、这约里所记载的一切，乃是为着那些爱他的人。李弟兄重生的时候，那时候他听到这位年轻姊妹所传的福音，他听说这年轻的姊妹将要传福音。事实上这位姊妹后来成了李弟兄的同工，也成了李弟兄的同工。那时候李弟兄只有19岁，这位姊妹25岁，他即将向着1000人传福音。这是在20世纪开头在中国大陆，所以李弟兄很好奇，他说他很难想象有人向那么多人讲话。第二，他也很难想象一个女子向那么多人讲话，所以他就去参加了那个聚会。我要说主要是因着好奇，但是他在那个聚会里所讲的，简单的就是他说到以色列人的预表，他们怎样杀羊羔，怎样把羊羔的血抹在他们的房子上，他们就蒙拯救，脱离了死的定罪，他们也脱离了埃及，就是预表撒旦作为那将我们带到捆绑里面的一位，他们也脱离了世界，脱离了世界的霸占，他们过了红海，那是预表我们的受尽，他们也进入旷野。我们通常认为旷野是消极的，这也没有错，但是旷野还有积极的一面，旷野乃是分别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进到旷野里，以色列人进到旷野里，他们就完全从撒旦和撒旦的世界分别出来了。这位姊妹就所传的福音就是讲这些事。李弟兄说，他说直到今天我也还没有听过一篇信息像那位姊妹所讲的那样有能力。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有能力？他那么有能力，因为他爱主到极点，乃是我们对主的爱把我们带到基督做我们的能力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传福音，把他说出来，说到人的里面。那就是李弟兄所听见的福音。那个聚会之后，李弟兄走在街上，他告诉主说，主啊，我不要再在撒旦的篡夺之下。他接受了主，他也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主。他只听见了那一篇信息，他就得着重生，也把他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主。因为那里有一位姊妹，她是爱主到极点。我只要讲这么多，我们向着主的爱，使我们够资格得成全受装备， 带着主的权柄为主说话，是这个爱使我们能够为主说话。与这个相反，与林前二章九节正好相反的，就是林前十六章二十二节，在这里保罗说了很强的话，他说若有人不爱主，他就是可咒可诅的。这话很强烈，我不愿意属于那一类，你不爱主，你就在咒诅之下。但是你如果爱主，请听，这实在是个神迹，弟兄姊妹们，从前我们不爱主，但现在我们爱主了。所以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用肉眼看见他，但是我们现在因着我们运用我们的灵，我们就看见了他。神是灵，所以我们借着运用我们的灵就能看见他，然后我们新的眼睛就蒙光照，得以看见他，真正的看见他。我们不是用肉眼看见他，但是我们爱他，我们爱他，这个实在是一个真正的神迹。君米弟兄，我知道你在教会生活里长大，你是不是总是那么爱主，爱到极点？我想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故事，但是在某一个时候，等一下我会带你去吃午餐，那时候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故事。一定在某个时刻你被神摸着了，被神作为爱就摸着了，你就自然而然的开始爱主，那就把你摆在一个行程上。这个行程就是雅各所描述的，你的人生就转变了，从 虚空的虚空转变到歌中之歌，那实在是个神迹。第四小点，最后基督的血就是新约的血，把神的子民引进新约更美的势力。神在这约里将新心心灵他的灵等等赐给我们，这是以西结36章26的话。他给我们一个新心使我们爱他，他给我们心灵使我们可以接触他，他不仅给我们心心和心灵，他也把他的灵给我们，他把他自己作为灵分赐到我们的灵里。他的灵就是里面生命的律，这是指神自己及其性情、生命属性和美德，以及认识神的生命性能。你有没有想过以西结36章26、27节？我要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看见在这两节里看见生命的律、生命之灵的律？26节说到心心心灵，然后27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请听下面的话。这是27节的后半，主说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他不是说你们必遵行我的律例，你们必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是说我必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基督作为生命之灵的律，那就是基督作为生命之灵的律，这乃是个自然的能力，是我们灵里一个自动的原则。当我们摸着它，我们将它的开关打开，它就使我们遵行它的律例。好，我们来到第五小点，至终新约的血就是永远的血，使神的子民能侍奉他，并将神的子民领进对神做他们的份、生命树和生命水的完满享受里，从今时直到永远。现在 我先把这一节念给你们听，希伯来十三章二十节，但愿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领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上来的。所以主与我们所立的约，我在说这是个约，这是个遗命，这是个给我们的遗嘱，这是永远的。而新约是有永远的功效，因为是借着基督那永远有功效的宝血所立的，那个血是永约之血。我再提出另外一节经节，我实在喜欢这一节，我想你们也喜欢，至少我盼望你们会喜欢。这里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说到有福了，有福了就是快乐了，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请听，我们是满了喜乐，但我们在基督的血里洗净了自己的袍子，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所以每一天我们需要进入神作为光里面，让它照耀到我们里面。当然这个光乃是生命的光，这光把生命供应给我们，也杀死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但那光也使我们知罪知责，暴露我们的光景。所以当我们向主认罪，他就新鲜的赦免我们的罪，新鲜的洁净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就主观的成为蒙福的。你可以说哦，那是指勇士，但是我们现在就在建造新耶路撒冷，我们正在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需要经历新耶路撒冷这一切的方面。所以我们洗净我们的袍子，使我们有权柄到圣命树那里。圣徒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权柄，我们有权柄到圣命树这里，因为我们已经在羔羊的宝血里得着洗净了。我们不仅有权柄到圣命树这里，我们也能从门进城。简单的说，基督就是这些门，我们乃是借着他，透过他而进到城里。城是谁呢？或者城是什么呢？这城就是那伟大的神人，是神在人里，也是人在神里，是神与人连结、调和、合并。所以乃是借着血的洗净，使我们得以享受生命树，也使我们能够借着基督做门，而进到神与人终极的连结、调和与合并里。好，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我要将我的律法刻在他们心思里，并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一中点，新约的中心乃是内里生命的律，神圣生命的律，生命之灵的律，乃是神圣生命自动的原则和自然的能力。不要忘记这些词，这里有自动的原则，有自然的能力，这是自动的。我们的基督乃是自动的三一神，我们的基督乃是那三一神那自然的能力，它是自动的，它是自然的。等一下我们还会看更多。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三一神已经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的种种过程。请听，他经过了这一切的过程，成为什么呢？成为生命之灵的律，安装在我们的灵里，作为科学的律， 自动的原则，他经过了这一切的过程，使他能够成为一个自动的原则，自然的能力，就是生命之灵的律。他要把他自己安装在我们的灵里，倾听，这是作为一个科学的律，它是一个科学的律在我们的灵里，它是一个自动的原则。当然我们在罗马八章二节可以看见这个原则，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然后我们如果看罗马书，我们就会看见神圣的生命如何分赐到我们这三部分的人里面。那个神圣生命的分赐，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在我们灵里的运行。我在说生命的律乃是一个律，一个律不仅仅是神圣奥秘范围里的一个东西，这一个律乃是一个人位，这一个律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安装在我们灵里，作为一个自动的原则和自然的能力，作为那个自动的原则，那个自然的能力，他首先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灵里。所以罗马八章十节说，我们的灵是生命，在我们的灵里有生命之灵的律。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再看这一点，当我们与主接触的时候，我们摸着主的时候，我们就让主摸着我们，生命之灵的律就自然的运行，那个生命就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里，而我们的魂领导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心思。所以罗马八章六节说，心思之于灵乃是生命平安。这一节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就是新耶路撒冷乃是生命的城，耶路撒冷这个名称意思是平安的根基。你如果去查注解，你就会看见这个耶路撒冷是平安的根基。所以我们可以说新耶路撒冷，这个撒冷意思就是平安，所以新耶路撒冷乃是生命的城，新耶路撒冷乃是平安的城。当我们将心思置于灵，我们的心思就成了生命与平安。这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思成了新耶路撒冷一个活的部分，这岂不非常美妙吗？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终点，今天神与我们的关系完全是基于生命之律，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甚至就是一个律。神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这生命的律也是最高的律。这里引用了箴言三十章还有以赛亚四十章的话，在箴言这里列了十九节，你可以读前面一节，十八节说，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这箴言的作者说，这是太奥秘了，他不能明白。然后他就说，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你想一想，当我到西北区跟圣徒交通的时候，特别在华盛顿州的东部，他们告诉我说那里有鹰，你可以看见鹰，我有机会一定要再去那里，因为我很喜欢看鹰。我在纪录片里面看过鹰，你知道他们很少扇动他们的翅膀，他们只要展开翅膀就随着那个气流飞翔，而他们的视力实在是很惊人的。 他们的势力是很惊人的，他们寻找食物，他们在高空却能够看到地上小小的东西可以做他们的食物，然后他们就飞下来抓住那个食物。只有神能够创造这样的一种造物，但是鹰的生命有一个律，就是飞翔，鹰自然的飞翔，自动的飞翔，鹰不费力气的飞翔，鹰甚至不知不觉的飞翔。这个鹰不需要说啊，我现在要飞，我不知道母鹰怎么做，它在某个时候就会把它的小鹰从这个窝巢里面赶出去。我不太了解，这也是个奥秘，它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件事？如果太早做，那些小鹰就有麻烦了，但母鹰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做这件事。如果我是小鹰，我就会说妈不要这样，我很在这个巢里面很舒服。但是这个母鹰这样一做，那个小鹰就自然的毫不费力的自动的不知不觉的飞起来了。这就是鹰的生命里自动的原则和自然的能力，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去读圣经的其他部分，也看见神将自己比作鹰。在出埃及十九章他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使你们从埃及一直出来到何烈山，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我相信也是生命记，你们可以去读生命记32章，主说他将我们背在两翼之上，好像鹰那样。以赛亚40章30到31节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享受主做我们的鹰，我们的主耶稣乃是飞翔的鹰，他自然的飞翔，自动的飞翔，不费力气的飞翔。当我们这样享受他，我们的基础生活就是一个飞翔的生活。我们在天然生命里无法飞翔，但是在我们灵里有飞翔的一位。所以以赛亚40章30至31节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年轻人也必力竭跌倒。当李丁还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那样的精力旺盛，我们可以见证他充满了活力。当我开始在水流执事站服侍的时候，你们可能不相信，我是负责摄影， Terry 跟我负责摄影，我们不久就发现那我们没有那一份，因为我们在摄影的时候要把李弟兄放在镜头的里面，但是我记得忽然间李弟兄从镜头消失了，这个画面上都是空白的，因为李弟兄是那样的充满活力，那样兴奋，那样的精力旺盛，所以当他在交通的时候，他就在台上跳过来跳过去，我们实在看过。而我呢，我是个少年人，我却是疲乏困倦力竭跌倒，我跟不上李弟兄。但是这经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在这里等候就是停下我们自己，我们以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一切。我们若这样做，就会重新得力。然后那经文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换句话说，我们就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了神，只是无分于神格，我们成了鹰，我们 成了与神一样，当然我们没有神格，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与神一样。我相信是1901年版的英译美国标准本，它有一个注解论到如鹰展翅上腾，说他们要如鹰长出翅膀。我很喜欢这个，因为当你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鹰的翅膀，当你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可能你没有鹰的翅膀。我们起床，我们呼求主，告诉主我们爱他，我们开始与他交通，导读他的话，呼求他的名，赞美他，将我们的心向他敞开，我们的心向他敞开，我们就长出鹰的翅膀，我们就从我们的房间飞翔出去，对不对呢？我们一天之中需要维持那样的飞翔，他们行走却不困倦，不疲乏。好，现在来到第四终点，罗马八章的主题是生命之灵的律，按照希伯来八章就是生命之律。请听，这章可视为全本圣经的焦点和宇宙的中心。这实在是很不得了的一句话，你可以到任何一个神学院的图书馆，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句话？有一次我要读一本书，为了编写肯定与否定，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家，他解释罗马八章，当然他是个弟兄，我爱他，我尊敬他，但是他完全没有看见罗马八章的重点，他一点没有专注于生命之灵的律。生命之灵的律乃是罗马八章的主题，所以罗马八章可视为全本圣经的焦点和宇宙的中心。因此我们若经历罗马八章，我们就在宇宙的中心。圣徒们，我这样祷告，我也要更多这样的祷告，盼我们都能够这样祷告。约翰16章，我相信是13节，那里说实际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我们要祷告主耶稣，求你作为实际的灵引导我进入罗马八章里你所示的一切实际。主耶稣，使罗马八章成为我主观的经历和享受，这是为着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看见这个原因，我现在只说一点。罗马八章后面是9到11章，罗马9到11章是括弧的话，是插进来的话，说到神的拣选和我们的定命，神的拣选和我们的定命，这是括弧的话。然后罗马12章是直接延续罗马八章，罗马12章是说到身体生活，罗马12章是说到基督身体的实际。然后你一路往下到罗马16章，在罗马16章你就看见众圣徒被带到基督整个身体相调的生活里，使基督的身体能够成为实际。我们如何进入基督身体的实际呢？乃是借着享受并经历基督作为罗马八章里生命之灵的律。所以这对我们是那么重要，这把我们带到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借着基督身体的相调把我们带到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这实际这实在就是预备基督的心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八章这么重要。现在我要读一点信息的话关于这一点，我找一找，我写下了这些点，这是从尼弟兄，请听。罗马八章1至4节可视为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段， 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段，罗马八章的头四节，因为四节说到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若照着灵而行，这意思是我们照着灵而行，我们照着灵行动，我们照着我们调和的灵为人，自然的我们就成就律法义的要求，这是不费力气的，这是自然的，这是不知不觉的，这是自动的。这也是尼弟兄的话，请听，这是何等的发表。你知道有一次我念一点尼弟兄写的话给李弟兄听，因为我在帮助李弟兄编一些东西，我就念一段尼弟兄的话。我念完之后，李弟兄就叫我停下来，然后他说，哎，弟兄，我永远无法说出像这样的话，这是那么深，那么丰富，那么美妙，我永远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当然尼弟兄论到李弟兄也说了类似的话。有一次他们在香港，尼弟兄要李弟兄分享一点关于侍奉的事，李弟兄说，按照我的感觉我没有办法说任何的话，因为尼弟兄在这里，尼弟兄几乎勉强他说一点东西。然后李弟兄说完之后，尼弟兄就说，我不想在李弟兄所说的话之后再加什么，我不愿意破坏了他所说的话。你看他们彼此之间是那样的彼此尊重。尼弟兄说，全部圣经好比一枚镶宝石的戒指，罗马书好比那戒指上的一粒宝石，罗马八章好比那一粒宝石所发出的亮光。哦，这是何等的话。当然罗马八章，我们知道在罗马八章前面的是罗马七章，在罗马七章里一再的说到我这个定义，我定义要行善，但是那恶与我同在。罗马七章那个人是试着用他属人的意志来胜过罪与死的律，我们属人的意志无法胜过那个律，只有一个更强的律能胜过罪与死的律，那更强的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所以我们可以说罗马七章可以用一个词来总括，就是不能，不能，你不能做任何事，如果你在罗马七章的话。然后为什么罗马七章是为着迫切的寻求者呢？你要进入罗马八章，你知道在罗马七章的末了，那个人就是保罗，他是个迫切的寻求者，他说，我真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拯救我脱离那属这时的身体。他不是在讲道理，他的确领悟他是个可怜的人。然后他说，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就是一座桥梁把我们带到罗马八章。到了八章整个景象都改变了，已过我曾经指出我们可以用电做例子来说到生命之灵的律。因为这个律已经安装在我们的灵里，就像电安装在这建筑物的里面。Jimmy， 你也许懂得电比我更多，我不太懂，但电由一个律，由一个自然的能力，有一个自动的原则，因为 这殿的律已经安装在我们的建筑里面。如果这里没有灯光，也许我们会想是不是没有电了，我们看看。但是过一阵子我们发现灯都不亮，可能有问题了，我们就打电话给电力公司，电力公司就说你有没有打开开关，你说我没有打开开关，那个电力公司的人就会说电已经安装到你的建筑物里面，你只要把开关打开灯就会亮。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主啊，我们怎么能够说主被比作电呢？因为这是在一个注解里，主说他的来要像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什么是闪电呢？闪电就是电，这就是基督，他就像电一样，他就是真正的电。事实上于杰林弟兄有一次向我指出，他说哎，事实上如果没有电的流动就没有电，电乃是一种流动，如果没有这个流动就没有电，唯有当你有电流的时候你才有电。所以我们可以说生命之灵的律，生命的律就是三一神在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流，我们只需要把开关打开。好，我要快快的说这一点。这个生命之律在我们的里面是有大能的，在这生命之灵的律里有大能，这个大能就是那时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然后升到天上，远超一切。实际的说，我要提到这个能力的六个项目。当你摸着主的时候，你打开开关的时候，首先这生命的律作为生命的能力，能够使我们的心倾向神，那就是诗篇119篇36节。如果你的心不是倾向神，你只要运用你的灵来摸主，呼求主的名，生命之灵的律的能力就要使你的心倾向神。这个大能，第二点，生命之灵的大能使我们顺服神。腓立比2章13节说，乃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为着他的美意。这个大能使我们服从神。第三，生命之灵的律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做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善功，这就是以弗所2章10节。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善功是什么，只有神是善的，所以凡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功必须是神自己，那就是神分赐到人里面。好，生命之灵的律的大能还有第四点，就是我们能够全心并全力为主劳苦。我们对这一件事都有一些的经历，这就是15章10节和哥罗西1章28至29节。第五点，生命之灵的律就是这个大能，这个生命的大能能使我们的侍奉又活又新鲜，这就是林后3章5至6节。我们不愿意我们的侍奉是死的陈旧的，我们愿意我们的侍奉是活的新鲜的。所以当我们把我们里面这个开关打开，我们的侍奉就成为又活又新鲜的。末了第六点，生命的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有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 这大能在我们里面天天调整我规律我们，使我们并且能够极其充盈的成就超过我们为教会所求所想的。在以弗所三章二十节，保罗说神能够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照着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那个大能是什么呢？那个大能就是生命之灵的律的大能，这实在是太美妙了。现在我们来到哪里啊？好，我们来到第四终点下面的第一小点。现今神在我们里面乃是自动自发自然而然不知不觉中运行的律，以释放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请听，这是在神经纶里最大的发现，甚至是最大的恢复之一。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借着启示而有这样的发现。第二小点，我们享受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好借着生命之灵的律的工作完成神的经纶。我们提过了，我们的灵是生命，我们的心思成为生命。然后在罗马八章十一节，那使人复活的灵至终借着他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他的灵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其中有那无法描述的大能。第三小点，我们对罗马八章生命之灵的律的享受，把我们引进十二章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我们在身体里生活并为着身体而活时，这律就在我们里面运行。第五终点，神将他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把这最高生命最高的律，在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是单数的，放在我们灵里。这律又扩展到我们内里的各部分，就如心思情感和意志，而成为几个律。那是复数的，在希伯来八章十节是复数的。第一小点，这律在我们里面的扩展就是分赐，这分赐就是书写。圣徒们，这真是美妙。按照林后三章三节，我们向任何人尽职供职的时候，我们所供应的必须是基督作为生命之灵的律。这时候就有一种书写，就是把这个律分赐到他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在林后三章三节说，他把哥林多人产生成为基督的信，他写在他们的心上，不是用物质的墨，乃是用活神的灵，这神圣奥秘的墨来写。写在肉板就是心上，这意思是说他们的心是柔软的，他用活神的灵写在他们的心上，这样人就能够在他们的心上读出基督自己。人在他们身上就能够读出基督，因为基督速写在他们这个人里面，作为生命之灵的律速写在他们里面。好，我再把这第一小点的后段再读完。主在扩展分赐并书写时，就减去我们里面亚当旧的元素，也加进基督的新的元素，新陈代谢的为我们完成生命的变化。第二小点，借着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扩展，神就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他一样。借着生命之律的运行，我们就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所以磨成这个词意思就是我们成形，我们被形成神长子的形象。 在希伯来生命读经里，在我应该这样说，在生命读经开头的时候，李弟兄说生命的律规律我们不会说那是错的，但是到了生命读经的末了，他领悟事实上生命的律有一种形成的功能，使人成形的功能，使我们成形，将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他知道我们要从罗马八章二节进到罗马八章二十九节，这就是生命之灵的律所做的，将我们磨成，使我们成形，成为神长子的形象。我们来看第六大点，这实在是美妙。当我们保持与主的接触，留在与主的接触中，生命的律，生命之灵的律就自动自发，毫不费力的做工。好，我要读给你们听一点话，从成全训练，这是很厚的一本书，非常美妙。有一段是说到保持与主不断的接触，李弟兄说到我们要保持与主不断的接触，他特别强调这是与主不断的一种接触。他又说真实的帮助，我们能够给圣徒真实的帮助，就是使圣徒与主接触，让自动的律能运行，这个律就能够像科学的律一样的运行。当主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就消除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东西，他也把他自己作为丰盛的生命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这生命就吞灭死亡。你留在这样与主的接触里一段时间，请听，你就会领悟在经历上，你里面有一种的清理，有一种的对付，一种的释放，新奇，一种的飞翔。这就是这自动的律像科学一样的运行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保守我与你作为生命之灵的律一直有接触，我们要停留在与主的接触里面。我们一天开始与主接触，我们从我们的房间里出来，我们进到世界里，或我们侍奉主，我们要一直保持那样与主的接触。当然有好些的方法或者好些的方面能够使我们接触足，但我们要维持在那种接触里。我只要提其中一条路让我们能够维持与主的接触，就是罗马八章六节，我们说过了，心思之于灵心思之于肉体就死，心思之于灵乃是生命平安。什么是心思之于灵？心思之于灵就是你要注意你的灵，你要注意你的灵，不要注意你的心思，你的逻辑，要注意你的灵，要运用你的灵，这就是将心思之于灵。第一小点说，我们必须停止我们自己的挣扎努力。 A 小点，我们若没有看见罪是一个律，并看见我们的意志绝不能胜过这个律，就会落在罗马七章的圈套里，绝不能达到罗马八章。我们要祷告主啊，拯救我，叫我不落在罗马七章的圈套里。我不愿意用我这个天然属人的意志来努力要胜过罪与死的律。第一小点，保罗一次又一次的立志，但结果只是一再的失败。人所能做的顶多是下定决心。你知道在世界里有新年立新志这样的事，但是过了三个月，这些所立的志都到哪里去了呢？原谅我，我也许说得太过，但是人可以 励志，说我每天都要运动，我们的确需要每天运动，于是这个人就买了一个特别的器具，我不要说是什么，就是一个特别的器具可以做运动。之中你到他家里，你看到那个器具，但是过了三个月你再去看看，那个器具跑到车库里面去了。为什么跑到车库里面呢？因为你用你属人的意志是没有用的。是的，我们每天都要运动，但是我们每天的运动应该是借着我们保持与主的接触，与主这生命之灵的律来接触。 B 小点C 小点，罪在我们里面潜伏时，仅仅是罪被我们为善的意愿唤起时，就变成那恶。所以罗马七章二十一节说，于是我发现那律与我这愿意为善的人同在，就是那恶与我同在。所以只要你在你的意志里定义要为善，立刻你就发现那恶与你同在。在罗马七章二十一节，这里有善也有恶，在这里有善恶知识树。当你运用你的意志试着要胜过那恶的律，结果你就是在善恶知识树里。第一小点，我们不该立志，而该将我们的心思聚灵，并照着灵而行。好，第二小点，我们必须借着祷告并有倚靠的灵呼求主，并导读他的话，以维持我们与主的交通，而与内住安置好自动并在内里运行的神合作。我很喜欢这几个词，神是内住安置好自动内里运行的。我们需要有倚靠的灵，我们要呼求主导读他的话，来维持我们与主的交通。 A 小点，经历基督做生命之律的秘诀，乃是要在他里面。他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所以那个秘诀就是要在他里面，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我就凡事都能做。在他里面的秘诀乃是要在我们的灵里，因为这个他乃在我们的灵里。当我们在灵里，我们就在他里面。当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凡事都能做。这里的凡事，事实上就是把基督活出来，活出基督作为神的属性，成为我们人的美德。好， B 小点，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我很喜欢这句话，这是引用一首诗歌的话，就必须花时间观看主，祷告与主来往交通，沐浴在他面光中。明天早上你要不要跟主说，主啊，我要沐浴在你的面光中，让他荣美浸透并反照他面容。第七终点，生命之律的功能需要生命的长大，因为生命之律指在生命长大时才发挥功能。第一小点，基督在宝座上的代求推动他在复活时所种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种子。二小点，长子正在为我们代求。我们知道基督在他的神性里是神的独生子，我们无份于那个他做独生子，但是他复活的时候就成了神的长子，成了许多弟兄中的长子。所以当他进到复活里，他就把他的人性，那原来不是神圣儿子名分的一部分，那是他成为肉体的时候所穿上的，他就把这个人性带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现在他是神的长子，具有神性与人性，我们是他的许多弟兄，具有人性与神性，这实在是美妙。所以他为我们代求，为要叫 他所种在我们灵里的生命被推动得以生长发展，并浸润我们里面的各部分，直到我们完全被他那得着荣耀和拔高的所事浸透。第三小点，当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将我们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使我们成为他团体的彰显。生命的律不是规律我们不做错事，乃是规律出生命的形状，你知道吗？我经常关切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是全时间受训者，他们从大学里出来，我很关心他们，因为他们的教授把他们的心思形成一种错误的样式。在我们重生以前，我们进到教会生活以前，我们的心思是被这个世界所塑造成型的，是照着这个世界的风俗行动思想而被磨成的。然后我们重生了，我们进到教会生活里，进到时代的执事之下，我们读圣经，我们留在执事里，这是唯一的执事，把圣经向我们开启，把我们带到圣经的树枝里，释放圣经的丰富给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心思就得更新了，我们心思里就有了神的思想。我们的心思当然还需要很多的成型，但我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年轻人，你听他们所讲的，看他们的行动，你就可以看出，原谅我这样说，他们被他们那些昏暗的教授所塑造成型，以至于他们在他们的悟性上是昏暗的。这不是我在批评别人，当我还是个不信者的时候，我也是那样。这也就是以弗所四章十八十九节所说的，你如果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你就在心思的虚妄里行动，你的悟性就是昏暗的。不管你有多少个博士学位，你如果没有基督作为生命之灵的律使你的心思成形，你的悟性就是昏暗的。我们来到第三小点下面的 A 小点，这内住的原型就是神的长子作为生命的律在我们里面自动的做工，将我们磨成他的形象，就是指化我们，主正在竭力做工，要使我们每一个人与长子一模一样。 B 小点，神大量复制这原型的做法，乃是将他这活的原型，就是他的长子，做到我们全人里面。我们若与这奇妙的原型合作，向他敞开他，当然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打开开关向他敞开，可以打开开关，但是最简单的就是向他敞开，向他说，主啊，我要将我的全人向你敞开，毫无保留的向你敞开，我不愿意我里面有任何一部分向你关闭，我不愿意我人生里的任何一部分向你关闭。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人生里的某些部分向主关闭，你不敢向主敞开，因为我们可能想，如果我把这个部分向主敞开，他可能打发我去恶国，我不想去恶国。你知道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思想，事实上那些乃是昏暗的悟性，昏暗的想法。我们需要将我们全人一直都向主敞开，这样他的光就要照亮我们这人的每一部分，生命就要分赐到我们这人的每一部分。所以我们若向这美妙的原型敞开，它就要从我们的灵向外扩展到我们的魂里。 C 小点，长子是原型，是标准的模型，为着大量复制出神许多的儿子，就是长子许多的弟兄，构成他的身体，作为新人，做神这长子，神长子这标准模型的团体复制和彰显。我保爱这一点，神的长子乃是标准的模型。 四小点。生命的律发挥功能，主要的不是在消极方面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反之，当生命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在积极方面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也就是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借着生命之律的功能，我们都要成为神成熟的儿子，神也就要得着他宇宙团体的彰显。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这是另外一个应许，这是新约里另外一个主观的经历。这里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第一重点，神做我们的神，以及神是我们的产业。这里下面的经节给我们看见，我现在只能把纲要念过，你们自己去读里面的经文。第二小点，神不仅是我们的基业，更是我们杯中的份，给我们享受。得救就是回来归向神，重新享受神做我们的产业，如同人在禧年归回自己的产业所表征的。在路加十五章，我们可以看见浪子归回父亲那里，这意思就是他归回他的产业。好，第三小点，神将圣灵赐给我们，不仅做我们基业的保证，也做我们从神所要承受的预偿。圣灵作职，一点一点把更多的神加到我们里面，直到我们进入永世，得着神做我们的全享。第二重点，我们做神的子民，以及我们乃是神的产业。这些经节表明这件事，表明我们是神的产业。第一小点，我们不仅承受神做我们的基业，给我们享受，也成为神的基业，给神享受。二小点，我们乃是借着神做到我们里面，被构成为神的基业。这就是变化，这也是主观的圣别。第三小点，神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做印记，将我们标出，指明我们是属神的。这印记是活的，在我们里面做工，用神的神圣元素浸润变化我们，直到我们的身体得熟。直到我们的身体得熟。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大点。第五大点，圣徒们，这岂不是非常美妙的遗证吗？这些是给我们的遗证，这就是我们遗嘱的一部分。这一切的项目都在遗嘱里赐给了我们，这一切遗证的银行账户就是我们的灵。第五大点，他们个人绝不用教导自己同国之民，个人也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第一终点，生命的功能使我们凭生命内里的路认识神。我们能凭生命的感觉，就是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感觉、知觉，而从里面主观的认识神。第一小点，生命的感觉来自神圣的生命、生命的律和那灵的膏油涂抹。二小点，生命的感觉在消极一面是死的感觉，在积极一面是生命平安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说，你去读《我们人的灵》那本书，有说到这件事，说到生命的感觉就是满足的感觉。你里面是否觉得满足呢？你里面是否觉得得加强呢？得滋润、得复苏、得光照和得着膏油的涂抹的感觉？你 里面就会有这样的生命的感觉。那什么是平安的感觉呢？平安的感觉是里面的安适或舒适，还有和谐，没有挣扎和征战。那么死的感觉在消极的一面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这是死的感觉，因为心思聚肉体就是死。这是生命的感觉消极的一面，这对我们是警告。我们可以为此感谢主，因为这对我们是警告。你现在是否在肉体里呢？你在肉体里有这样的感觉，你就要转向你的灵。什么是生命的感觉？消极的一面就是死的感觉，就是里面不满足、虚空、老旧、枯干、黑暗和下沉、挣扎、不和谐、不舒服、不得安息、痛苦、受捆绑和忧愁。你刚才我读得很快，你自己去看那本书《我们人的灵》，就是那本书末了的一章，这些是非常有帮助，使我们能够知道生命的感觉在积极的一面是什么，在消极的一面是什么。三，我们应当照生命的感觉，按生命的原则而活，而不是照对错的原则，就是死的原则而活。弟兄姊妹们，我们永远不该照着对错的原则而活。你知道有一次有些事发生，这是一段时间以前了。这位特别的弟兄，他在一般弟兄们中间，很遗憾的，我爱这位弟兄，我非常爱这位弟兄，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发了脾气，你知道我们都曾经被冒犯而发过脾气。李弟兄说，如果你在教会生活里从来没有被冒犯，你就必定是个玛利亚大理石像。他说，我也被冒犯过，但是我怎么胜过？他说，我导读主的话，这个话就成为剑，杀死我里面被冒犯的感觉。他说，这保守我在教会里，这些年来一直保守我在教会里，保守我在执事里。不管怎么样，那位弟兄他进来剥饼，其他的弟兄们他们没有办法剥饼。我就问李弟兄，我说，李弟兄，一个人发生这样的事怎么能够来剥饼呢？因为在执事里我们受了教导，如果我们跟妻子吵了架，在我们去剥饼聚会以前，我们要跟我们的妻子对付亲族。如果我跟妻子有了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剥饼，我必须向他道歉。那对我很宝贵的，原谅我又要讲另外一个故事。我看见在剥饼聚会有一个弟兄坐在第一排，他走到对面到另外一个弟兄那里，你可以知道他是在向另外一位弟兄道歉，请那位弟兄赦免他，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无法剥饼。那我就问李弟兄，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剥饼呢？他说，那个人的良心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起作用，跟你我的范围不同。我就想，李弟兄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领悟，李弟兄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良心是在对错的范围里起作用，对错的范围。如果我是对的，我就可以做，但是我们的良心应当在生命的范围里，应当在生命平安的范围里起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却是在死里面，我们的良心就应当搅扰我们。 我们的良心应当是照着生命的原则起作用，而不是照着对错的原则。那个对错的原则就是死的原则。第四小点，这是照着生命树的原则，而不是照着善恶知识树的原则而活。五小点，生命的感觉使我们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个故事，我再讲一点。有时候我们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你是对的，但你是死的对，你是对的，但你是死的。你看见那个重点吗？重要的是你到底是有生命还是有死亡，而不是你是对还是错。所以第五小点说，生命的感觉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天然的生命里，或活在神圣的生命里，也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肉体里，或活在灵里。第二重点很宝贝，一个基督徒学习侍奉神，为主做工，不能与善恶知识树发生关系。只有摸生命树的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才能存留到新耶路撒冷。这一段话是引用自尼托生恢复知识过程中信息记录，在尼托生文集里面我们也收录了这本书。在出版文集以前，我们出版了两册书，尼托生恢复知识过程中的信息记录。第一册上册大部分是李弟兄的信息，当然开头两篇是尼弟兄的信息，而下册大部分是尼弟兄的信息。因为李弟兄的执事引进了尼弟兄执事的恢复，所以第二册下册就全部是尼弟兄的信息，这两册信息非常宝贵。好，最后第六大点，至终我们对内住之灵，这神圣生命之中的律，生命之灵的律的享受，乃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并为着基督的身体。这享受有一个目标，就是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以达成神永远经纶的目标，新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按照我们属灵的经历并享受新约的内容，以完成神的经纶。这经纶至终就是要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这实在是美妙，对不对？好，我停在这里，赞美主。